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月又过去。希望这个月大家都过得很平安啊，然后有佛法的喜悦。好，我们今天要从。若是课本的话是368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哦、若是讲义的话呢，讲义我的是231，不晓得大家一样 OK 好。好，我们现在在谈的呢是般若波罗蜜里面的观行了、哦、已经进入观行。观行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目标啊，就是要这个脱离苦难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我们修行或是学佛、哦、就是要解除这一些度一切苦厄。我们用心经的话就是度一切苦厄、哦、除非大家觉得现在还蛮乐的，很乐就不用修了啦、哦、如果觉得大家有一些 不圆满，那大多数都是从心所引起的、哦、所以但是身也会影响了、哦、那在佛教里面，就是身的一个苦呢，透过心的修炼，可以让这个苦减少啊、哦，其实不会那么苦啊、哦。当我们身有病苦的时候，心又慌的时候，更苦啊、哦。所以学佛要记得一件事，不要慌啊、哦，一定有办法。啊，一定有办法，不要慌。好，那这样的一个观行呢，就是要破除我们因为这种烦恼的一种跟我们对这个境界的一种认识，烦恼跟境界认识夹杂在一起，就是境界认识跟烦恼夹杂在一起所产生的一种错误，所引起的这种苦恼、哦、我们要去破除它。所以这个观行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哦、那在进入这个我们的课本的内容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所谈的一段话、哦、那这一段话呢，对于这个般若蜜的观行，谈到这种所谓的不生不灭、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这个世间是生灭还是不生不灭？看到是生灭，对不对、哦、但是经又说应该是不生不灭、哦、那怎么来理解、哦、当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这边提供一种线索、哦、那导师在这边讲，大家稍微记一下页嘛，可以回去翻书、哦、这边谈到般若经所说的空性，主要是空性、哦、是深奥处。这个深奥处大家记下来，就是涅槃，就是这种超越的境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日常生活能够经验到深奥处、哦、就是我们体悟到真理， 反正就是这种超越时空的一个状态了哈，超越时空的状态。嗯，好，那这个空性呢，在《般若经》有其他的同义语哈，比如说无声、真如，或者是法界，或者是涅槃哈，这些呢都是同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同义词了哈。好，那导师这边进一步讲，为什么称为空呢？哈，那这边固然是修行重在离妄执，空就是排除应该被排除的东西，懂意思吗？哈，空有两个意涵，空就是一个是一种比较有动作的概念，把什么东西排除、去除掉，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离妄执是空的一个概念啊，离妄执是空的一个面向，就是要排除应该要被排除的东西啊，脱落名相的体悟了啊，脱落也是把那种概念啊。这个体悟诸法实相的时候还有没有概念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分别？体悟的境界的时候，大家觉得呢？有没有？大家很谨慎，这不好说。证悟的境界啊，我们当然我们是依据的《般若经》所说了哈，它是或者那时候的智慧叫什么无分别智，对不对？有这样的名称的，你懂意思吗？哈，无分别智。好，那这样怎么得到呢？这样问题就来了啊，无分别智，那是不是就不要分别啊？就是把所有的想法概念都让它停止，是吗？哈，上星期六啊，因为现在网络发达，远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有一个中观的读书会，那因为刚好今年有一个因缘到那边去，那他们也希望能够有法师跟他们做一些交流了，那我们就进到那个群组，他们是用一个叫做我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现在网络的软体很多，就是你下载然后按连结，你就到他们的这一个讨论室里面，我就进去。好，那就一个人带了嘛，好，那就是分享荧幕，大家可以看到他电脑的荧幕。好，那就有人就这段读完之后，就大家就开始分享。好，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说，这一个我们现在的讨论都是一种分别，好，那这些分别这些见呢，凡所有的见都是错误的，哦，所以他就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去把所有的这一种这个新的活动都让他要止息，哦，不需要有，不要有新的活动，新啊，哦，那他说这应该就是开悟的，哦，他就举了一些学派，不是学派，就是一个传承啊，比如说比个什么手印呢，大手印，哎，就之类的啦，哈，他说这样就能够契入那个空性，这个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认知了，哈，就是既然证悟的时候是无分别，那平常就不要分别嘛，哈，那就能够契，就是能够连接了，大家明白了他的思维嘛，哦，但是般若经他不是这么教的，哦， 他般若经教我们什么？依着分别而离分别啊。这句话有点悬了 这句话有点悬，依着分别还能够离分别，不是矛盾吗？依着什么分别呢？无自性分别。依着无自性分别而离妄想分别，这个妄想分别就是认为一切法的存在是有自性的，好，可以吗？依无自性分别而离妄想分别，所以这两个分别它的一个内涵不一样，好，这就很奇妙了啦，就是说你去透过一种新的活动来让你的心呢能够进入到一种超越活动，也可以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语言叫停止活动，或是超越一这种妄想的这种活动的一个状态。这是般若经教的，我个人是相信这件事情。这个瑜伽的唯识的一个教学也是如此，好，是依着分别而离分别，但是前面的分别是一种类似早期佛教的如理思维，可以吗？如理思维，好，所以它是一种脱落名相的体悟，是超越种种的概念的是没有超越种种的概念，不见一法，这经中经常讲这样，也不见一法。所以开悟的境界就是一片这个光明，喜乐空灵，这种当你这个是古德他们在描述的时候都只是用这一些语词了。好，所以空之所以称为空，主要是在描述这个修行它是重在离妄执，要脱落名相的这样的一种体悟，它同时也是形容圣者心境的了无著作，没有著作，一种空寂，他能够体验嘛？空旷的一个草原，只剩你一个人，没有风，什么声音都没有。大家看过那个画面吗？有时候 spotlight 有没有？就只有你一个人，旁边都黑黑的。spotlight 怎么样？你有什么心得要分享？
因为从这个字面的意思。
是。不活动嘛，对。
那我在建设我一生的当中，我是，譬如说我眼睛看到，我只有看，我不会跟着他
起妄想分别，
不会再有去
贪着啦，是，
看他去，
是，
对，
是，啊。是，来理解，来，你说来修是吗？其实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了，但是你要去检查的，根据阿含经的这一个大人空住经，我忘记他的经名了，舍利弗不是去见佛吗？佛说你从哪里来？ 哦，他们就高来高去。我刚刚从空柱里面出来，他其实从森林里面来的啦。那佛就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空柱里面出来的。哦，那佛就说，嗯，很好，你住了一，你是刚刚你入的是这一个大人的，大人的一种圣者了，哦，上人上座禅住，对。那佛当然也是借题发挥了，他说，在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刚才舍利佛是坐的嘛，在那边不动的嘛，佛就是说，嗯，要入上座禅坐应该怎么修呢？就是你去托钵的时候，眼见色而闻声，那你要去这一个去审查，哦，那我有没有夹杂的看到某个色起的一个贪的一个想法，哦，那有些时候是因为它很微细，很微细，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很快的，或者一个念头就闪过去了，哦，等等之类，反正要去审查，如果有那想办法把它排除，如果没有就保持这样的一种，哦，就是为自己的一个这个跟对境的一种的一个考验呢，算是一种通过啊，然后内心也可以有一种喜悦，然后继续保持下去，这样是要去审查，要去审查，那要很清楚有没有，哦，嗯，大概是，对对对对，是，好，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给自己鼓鼓掌，这样给个 OK 好。所以呢，这个脱落名相就是去排除一些不应该有的，哦，那同时也是形容圣者心境的了无著作，就是一种空寂性。空寂性也就是这一种心的这一种妄动的一个寂静跟熄灭，哦，所以不生不灭本来极静，那个极静从哪里来呢？这个应该是从这个修行者这个面向，也就是说，体悟诸法实相，你不能分这一个能观的智慧跟所观的真理，明白这个道理不能分的。但是你在说明上，你还是要有你这种分开来。说明上是需要分开，但是呢，在这种不能分的时候呢，所以他有时候用的是一种修行者的一个角度，即静即灭，哦，明白这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嘛，哦，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当有这个烦恼妄执的时候，心是一种动的，是一种乱的，哦，当没有了这一些呢，心是一种平静极静的，没有那一种动乱的动乱相，这样子，哦，所以常住极静相呢，这大概比较是从这一种圣者心境的一种极静，嗯，要不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生灭的，哦，对不对，哦，但是生灭它并不是一个这个真实的，它是一种幻现的，生灭是一种幻现，懂意思吗，哦，是一种所谓的幻呢，不是龟毛兔的那种幻，所谓幻它就是没有个实性，它就是因缘和合就生，因缘和合就灭，这种幻你刹那不住啊，你如果是真的话，你是可以，哦，大家明白这样的一种，在中观在讲这些道理呢，他是在这一个去斩断我们很维系的一种跟对境的一种活动所带有的一些这种的一种错误，哦。那有些人他读了他会有感觉， 我在澳洲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喜欢读中论，哦，很特别的人。他觉得中论的文字很美，寄送。但是他读到那一个观时品的时候，他说他整个人都呆住了。我说你发生什么事情呆住？他说太震撼了。他告诉我，他说他对这一品，因为每一品都是在讲这一种一代不可，就是你生即生即灭，你生不可能离开灭而单独存在，一定都是相待的。你没有灭这样的一种概念或是一种现象的话，你没办法显出生这样的一种概念或是认识，哦，好，他说他读到这个观时品的时候，他也很默，就是他也讲不出来。他说他整个人都傻了。这有时候看到都傻了，有正面也有负面。我看到一些这种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你怎么会做出这一种这种一般人不会犯的这一种错误，哦，不可都傻了。所以有些人他对某一些这种这个道理的一个阐述，他因为中论他提供的有时空洞，大概是这四个面向嘛，对不对？存在、时间、空间、移动，从这几个面向来说明我们的一种认识呢，都带有一种真实性。哦，那有你不你他不分析给我们知道，我们还真的以为我们没问题；他一分析，我们才知道，哎，真的是有问题。好，所以中论这一些教导呢，真的是要不断的去思维它。你看到这个空间在移动的时候，你那一些道理你就要开始就去做这个思维，因为我们的这个思维呢，已经习惯性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思维，哦，所以必须要去建立一种正确的一个根源，哦，才能够在跟对境的时候，一产生认识活动，就能够有正确的、比较正确的一个新的活动跟认识了，哦，好，所以不的即境啊、即灭啦，哦，基本上就是一种你体悟，就是这个离妄执、脱落名相，当时你认识的一个境界。那这个也是修行者的一个当时的心境，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个开悟证悟的境界，它是不见一切法的，你不会有生灭的，一切都是处在一种寂静，哦，但它是从依着五智心分别而达到的离妄想分别脱落名相的一种体悟，哦，好。那导师待会我们会进到，导师在说凡是缘起的这一个法呢，它是都是带有矛盾性。我们上次讲到这种矛盾性了，哦，然后感觉回去每次这边讲完回去，我就会在思考，哦，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有一个地方不太理想，哦，或是传递了一个不是很完整很精准的一个讯息给大家，哦，所以每次这边讲完就会睡不好，没有跟大家无关。这个也好，因为表示我们对这一个说法是一件很谨慎、很谨慎的啦，哦，不会来这边混。我们是很认真的，哦，很认真。好，那这边引一段话，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哦，什么叫矛盾？矛盾性、哦，那这边导师说，依中观的这一个论理来说，也是观法，哦，生它虽然是生，它也可以是灭的，哦，所以在中观所谈的这一种生灭是即生即灭，不是前一刹那生后一刹那灭，不是的，即生即灭。 生命是如幻象的，懂意思吗？所以导师说，如果能够透彻这样的一个有时空洞这种虚幻象啊，我们会觉得说，哎，从这边到那边需要有一个距离，要有时间的嘛，这些距离时间都是幻象的，它没有一个实性的。所以你说人死怎么样去受胎，在这边死，结果转世到西藏去，没有别的意思，或转世到欧洲去。他说这个一点都不困难，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时间跟空间它有一种固定性，就是你要到那边一定要一段时间，懂意思吗？那这样的认识就是一种有自信的一种认识，这要必须要去看这个导师怎么样谈这个空间跟时间的一种虚这个幻象。我们最近掉了一只战斗机，幻象2000，开玩笑，就是这个空间跟时间它都是虚，就是虚幻的，如幻的。好，所以生是生也可以是灭，怎么说离了灭是不成其为生的，懂意思吗？灭是灭也是生的，灭是由于生，离了生也不能成为其灭。所以中论在讲这一种缘起的时候，已经扩大到这除了生命的这一种时间的这种前后，因为无明，然后这个行有业的这种跟无明相应的造作叫做行嘛，那这样的行就感得这一个下一生的一种生命的事，投入胎事或者结生事等等，它是一种有一点那种舌之缘起，它是有时间序列的，但是中观的一种缘起，它已经是一种一种相依性的一种缘起相依性的一种观察，不是一种时间性，它是一种相待性的，一切法都是相待。涅槃也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名为涅槃，它是成立在什么烦恼的止息，就名为涅槃。你不能离开这一种身心呢，去找到一个涅槃，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些教导呢，可能有些人看在读的时候还没有感觉，但是它确实是一种在所谓的止观的一个层次呢，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部分，你要必须要去观出对这样的一个教导，先从这个文思的一个层次呢，已经有一种哎呀，有一种感触动到这个道理的一个深处了，懂意思吗？那这个要不断的反复的啦，不断的反复。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场有点久，好，我们再来就看到这一个课文，好，那在进入这一种顺圣意观呢，导师先谈这一个缘起的一个观察，这个有点是总观啊，那这个法空跟我空其实是缘起观察的两个面向的一个阐述，那这一些阐述呢，当我第一次在读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对于我破除那种自信见，好像还有那么一点距离在，就是有道理，但是我怎么样让它，因为看到蛋糕我还是很喜欢多吃一口，呵呵，表示有贪的嘛，对不对？那怎么样让这些道理反而有时候在遇到一些情境的时候，这个阿含经的教导还反而可是比较有效果，观这一个这蛋糕烂的时候呢，很多虫你就不敢吃，不净观了，类似了， 好，但是呢，这种空观它是非常深刻的，极深刻的。那所谓的深刻，就是你必须要这一个深入到某一个的一个层次的时候，你才能够触动到这个道理对我们身心的一种影响啊、哦。这边大家都开车来，对不对 ？Turbo 要到3000转，它才会好、哦、才会起作用，好、哦、才会加速，嗯，大概有点那么样的一个味道啊、哦。我们来看。好，导师说分别心所现起的，哦，那还有这一个有实在感的镜像，为什么知道是戏论呢？啊、哦，因为前面一个寄送就是苦因于惑灭，业惑有分别，分别由戏论，戏论亦空灭。啊、哦，所以我们这种分别的心所现起的啊、哦，然后。是有实在感的镜像，所以有两个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镜像是有两个修饰的啊、哦，是它是由分别心所现起的，而且是、哦、我们的分别心认为是有实在感的啊、哦。那这个就是一种戏论，这种镜像了啊、哦，分别心所现起有实在感这个镜像呢。就是戏论，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戏论呢？因为它跟实际是不相符，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经验是相违的。好，那导师说，如果一切是实在的，哦，实在这里面有几个特质：永恒不变异，自己升起而不依他，哦，这个是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在比较前面的地方谈到，哦，那就与现实的经验不相符，而且怎么也不能证实它是实在的，哦，所以这个实在的有几个概念在里面：永恒不变异，自己升起也不依他，这个世间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对不对？哦，好，那导师说关于这一个呢，哦，关于这样的一种实在是不存在，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种，若一切是实在，哦，与经验不相符，也不能证明它的实在，哦，那关于这一点，佛就开示缘起法，它真正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是依因带缘而起。好，那开示缘起法说明诸法都是从因缘生的啊，诸法包含外而气界，内而身心，大至宇宙，小至微尘，没有一个例外的啊，都是因缘生缘起。换言之，不论是什么东西啊，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世间的一切法，不论是哪一种宇宙也好，微尘也好，它都不是自己如此，因为呢是因缘关系所决定的，而是因缘哈，都不是这边这一个是一种 statement 啊，就是这个世间是这样子的啊，那下面才会开始去论证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所以自己如此就是。不需要带他，本来就是这样子，不需要因缘，所以不是自己如此，而是呢是因缘关系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一切是怎么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这边加黑不是比较好看而已，导师的书里面你去统计一下，这一句话出现非常多次，十二支缘起他也只能知道这一种因果的一个道理的某一个层次而已，懂意思吗？真正能够体悟真理的一个层次是一种缘起的法则，这个就是缘起的法则，此故彼就是因为这样，他 他是没有这一个，不就不一定是前后时间的一种前后关系了哈、哦。我们说长短，因为有长，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短；因为有短，所以我们才有长这样的一种，哦，一种所谓的认识的活动哈、哦。所以这一种缘起法则，它所这一个能就是。怎么讲？规范的一个范围就是一切法了啊、哦！你缘起无明缘行，对于无情物是不能描述它的，懂意思吗？啊、哦！但是这一个缘起的法则是一切法啊、哦，是这一个身心有情的身心，乃至于一切无情，都是。依着这个缘起法则而存在，所以这个是师尊所体悟到的一种真理，这是现象最的一个。如果要来描述这个现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一句话啊、哦，现象界。那超越现象界是什么回事呢？心行处灭因缘，当然没办法讲。所以没办法讲，还是讲了一堆了。在般若经也讲了一堆，所以在般若经有说，你不是说不能讲吗？为什么讲那么多？哦、佛就说：“哎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啊、哦，为了你们，要让你们懂，我才讲那么多。要不然我根本不想讲。哦”传说世尊体证悟之后是，就是好像49天吧，哈、哦，是。不想要讲法，是梵天来劝他才说哦，好吧，还是有一些听得懂的，那我就讲这样子啊、哦。他说依二谛故说，嗯，你没有依照这一个世俗的一个啊、哦、言语的施设来描述世俗是如何的虚妄，生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没办法去体悟到这个真理，所以。二谛故说，在般若经后面就谈了这个观念了、哦、就是为了没办法弃悟真理的这些众生，引导一步一步的来啊、哦，来弃悟这个真理啊、哦。好，所以一切是缘生的，也就是一切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哦，好，我们如离了这现实经验一切因果法则，因果法则就前面那一句、哦、那就什么都无从说起，更不要说论证诸法的真相、哦、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探求真相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你经验能够知道的、哦、它是在经验之外的，那你怎么证明呢？比如说这个外道说这个我离这个五蕴有一个我、哦、那就五求门就来了、哦、那就是你离开这一种见闻觉知，那你怎么证明？你根本就没办法证明、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再来就是要说明原生一切法无为无自性空之假名有了、哦、好，导师这边说一切从因缘生，无论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或是同时关系的因缘生，同时关系就是一种依带的一个关系、哦、就可知道是无性的，无性就是无自性，就是这个自性就是不依因缘的啊、哦，那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是没有自性啊、哦，一切都要依因缘，所以它不能是有自性的、无性的啊、哦。OK， 好，自性的概念呢，就是自有自成啊、哦，实在的，不依他而自有的，也应该是独存的啊、哦。好，我们的这一个大家的讲义呢。我上周谈到这边就有点卡卡的了、哦、后来我回去稍微想了一下， 当时在做投影片的时候，我用的是另外一个理解的方法，哦，那不是导师这个文脉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导师这一个文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哦，那这个在做讲义不小心把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理解呢变成是一个导师的，哦，想要表达的一个文脉了，哦，所以就卡到，嗯，所以导师先说明这一个自信它的一个定义是这一些，哦，依着这样的一个，所以大家记得自信这个概念，哦，那后面的一个说明它大家才能够清楚明白。好，所以从前面的自有自成实在的不依他而自有的，那它就会必然是独存的，哦，懂意思吗？好，那为什么会是独存呢？好，导师这边说，如果依他因缘，就会受因缘所支配、所决定，所以他必然要，如果不依因缘的话，又必然要独存，好，要不然你就会受支配了，好，被决定，懂意思吗？好，如果不依因缘的话，要必然就要独存。所以如果是依他因缘，就必然受因缘所决定支配，不能说自己如此与他无关了，哦，好，那就必须要是独存，哦，好，那这边我在我这边有写个 notes 了，哦，这一句它是在解释前面这自信这名词有自有自成的意思，实在的应该是不依他而自由的，也应该是独存的这一句话，哦，好的，这一句话的一个逻辑的，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法是实在是自由自成的，就不依他而有，就不是缘起的，哦，那也不依他而有，那就是独存，哦，因为若是依他呢，就受因缘支配，就不是自有自成自己如此，哦，依他嘛，哦，若是依他啦，哦，若是依他就会受因缘支配，就不会是自有自成。所以这一个是在说明为什么如果是自有自成实在不依他而有，就必然是独存。好，那主要是依他因缘，若是缘起就是会受因缘支配跟决定，你就不能说自己如此与他无关，哦，那既然你说与他无关就是独存的嘛，哦，嗯，好，那再来就是要说明它还有一个常在的一个概念，哦，实有自有独存的，那也应该是常在的，哦，因为离去的因缘就不能从自体而说明变化。我们上次就卡我个人，啊，卡在这边了，啊，那这一句话这是在解释实有自有独存也应该是常在的，哦，这个因为是要说明，哦，好，因为离去因缘就不能从自体的生命变化，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如果法是实有自有而独存的，意味着不需要因缘而存在，对不对？不需要因缘，哦，即离因缘而存在，哦，不需要因缘，也就是离因缘存在，离掉因缘呢，就不会有变化。你如果是因缘生，你就会有变化，哦，你如果离去的因缘，就不会有变化了。懂意思吗？你是因缘生的才会有变化，不是因缘生就不会有变化，所以是常在的。因为不是因缘生，就不能从自体而说明变化，哦，主要是要说明他这句，因为他要说明也应该是常在这样的一个 概念啊。好，法实有自有独存，也就意味着不需要因缘的存在，离因缘的存在啊。那离开因缘就不会有变化了，因缘生才会有变化，离开因缘就不会，所以离去的因缘就不会有变化，就不能去说明它的变化，也它也就不会有变化了啦。好，所以前面是如果是自性的话，那它就是常不依他独存啊、哦，它有这些特质啊、哦。好，那现在是依现实经验来说，假使说自身有变化的可能性，那这是我们经验的一个事件，都会变化了嘛？啊、哦，我们。认识一个法，我们会认为它是有自性，但是它又有变化啊、哦，有变化就不是自身，就不是单一性的自体，听得懂吗？你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就不一样了嘛，哈、哦，那你怎么是单一性的？你已经有变化了嘛，哈、哦，而且有相对的矛盾性。而有就不是单一之体，而有相对的矛盾性啊、哦，这应该是因缘所起，而不是自性所有啊、哦。所以这个相对的矛盾性，基本上大概就是生灭了啊、哦，这样的一个相对的矛盾性啊、哦。好。所以观一切法是缘起的存在，都是一因带缘，没我们找不到，不需要一因带缘，都会变化的。只要有变化，它必然是因缘决定的啊、哦。所以一切法是因缘存在，也就是从这个无常的一个现象里面去了悟到这个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而灭，你才会生灭变化的啊、哦！你若不是因缘和生，因缘和而灭，它不会变化的啊、哦。好，观一切法是缘起的存在啊、哦，所以不能是自有独存常在的，也就绝非如分别心所现的那样的实在性。我们分别心所现起的境呢？都有一种实在性，这个说明我们的一种，还在反复阶段的一种认识的一个内容，哦。所以要怎么样去破除自有独存常在的，哦，如分别心所现起，所以分别心所现起实在性就是自有独存常在这几个特质。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去看这观察这个缘起生灭的一个持有故彼有，持生故彼生，然后去体悟到它不是自有的独存，而也不是常在的，要把主要是要把这几个夹杂在我们的认识里面这些错误把它排除。所以我们错误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呢，就是会认为它自有独存常在，这大概这三个面向或者三个元素啊、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生灭变化的时候，要经常去思维哦，它不是自由，也不是独存，也不是常在的啊、哦。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真的就是要经常。借境，我们是会触景生情，对不对啊、哦？借境这个连心，连到这个道理来了啊、哦，就是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想到这样的一个道理，你这样子才能够把那个错误的一个认识，把它扭转过来啊、哦。我们错误很难扭转，因为一认识就带有毒素了、哦、所以必须要透过如理的思维，这些都是佛的一个教导， 法界等流的闻熏习来改变它、哦、听得懂法界等流吗？就是这一些道理是世尊所告诉我们，他体悟真理嘛，对不对？然后依着他的体悟所流出来的这些教法法界，就是真理的等流，它不是真理本身，但是它是真理的流泪、哦、流泪听得懂吗？跟它有关系的、哦、所以透过去了解它，依着这样的一个教导去思维的时候呢，它可以扭转错误的、哦、懂意思吗、哦、这个有时候有些人他是说，哎，你不是说一有认识就错误吗？哦，那你怎么保证你不会错对佛法的佛的教导也认识错误呢？哦，听得懂这个道理吗？哦，那当然你这个它是有一个无穷无止境的啦，哈、哦。但是在这个唯识的一个教导，无作菩萨就是说，哦。这个你就有所不知，因为这个佛的教导它是法界等流，它当它的教法进到我们的这个耳朵眼睛身心里面来的时候呢，哎，它就能够让我们不会有错误的一个认识，它能够让我们这种错误认识可能暂时止息，或是不动，这样就让我们还有一点空间可以有正式认识，正确的认识，然后去扭转那个错误的认识、哦、那这是色大圣论所提出来的这一个清净的一个种子，因为是谈种子嘛、哦、我们的这一个心呢就一大堆脏的种子清净的种子怎么来？你种子脏的升起还是脏的嘛，有毒的东西啊、哦，在开花结果的东西还是有毒的嘛、哦、那你那没有毒的东西怎么进来呢？法界等流闻熏习，听闻佛的清净的教法、哦、就是这一些、哦、那你就能够开始产生一个清净的种子在心里面、哦、开始有作用、哦、好，所以观这个缘起很重要，就是要去这个去破除这个自有独存常在的了哈、哦、那当然我们这个生活里面经常会面临到一些苦恼困境啊、哦、苦恼跟困境，那要记得这一些境界的这一个现起呢，它有一些因缘，有因还有缘，懂意思吗？有因不一定能够产生这一个果，还要有缘 哦，所以当这个因是一个很难去再去改变的时候，那我们就从缘下手，我们就让这个缘不要具足，那我们就有机会、哦、要有机会我们就有那一种、哦、可能，然后就有希望、哦、所以这个身心也是如此，我们若有一些容易起烦恼的境呢、哦、那因为这个因这个境有时候是很强的一个起烦恼的因、哦、那我们就透过一些方式就让这样的一个因缘不具足，那我们就可以少一些烦恼，但这个不能是永久的啦、哦、这有点是逃避嘛，对不对、哦、但是逃避它是一种或是躲避，或是一暂时的远离，是让我们心能够处在一个可以在提炼的一个状态，你在烦恼的状态没办法提炼的、哦、让心处在一种不动荡的时候去提炼，去增长它的一个智慧、哦、那终于一天我们还要面对这个问题，懂意思吗？要去超越它，那我们暂时的离开是一种让这个缘不具足，让我们心能够比较一种稳定，然后能够去增长一些智慧，然后有一天能够克服它、哦、好，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了、哦、那 有点深，有点难啊，有点干啊，希望大家能够思考思考啊。好，我们休息10分钟。